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26集。我们会听到唐敖、林之阳和多九公他们造访奇蛇国。奇就是分歧的奇，一个山字旁在一个支配的支，蛇呢是舌头的蛇。奇蛇国这里的人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26集，奇蛇国双蛇巧遇。唐敖送走宣室，船继续航行，几天后到了奇蛇国。林之阳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最喜欢音乐，因此命令水手带了许多笙、笛等乐器，并且把在劳民国所买的双头鸟也带去，预备在这儿卖掉。唐敖、多九公两人上了岸，只见那里的人叽叽咕咕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唐敖问：
九公可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吗？
多九公说：
海外的语言以奇蛇国的最难懂了，所以古人说奇蛇又叫做反蛇。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贩卖货物偶然路过这里，住了半个月，每天听他们说话，有时就请他们指教一下，学来学去竟然学会了。而且一旦学会了奇蛇的话，再学别的地方的口音，一学就会，一点也不费力，连英文也会了。由此可见，凡事最忌怕难，把难的先学会了，其余的就自然容易了。就是林兄也经我指点，学会了一些。
九公，你既然懂得这里语言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探听一下他们音韵的由来呢？
多九公想了一想，点点头说：
今天既然到了此地，自然要去探听一下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到奇蛇不知他们的音韵，就像入宝山空手回来。可见音韵学是从这里出产的，等我去问个清楚。
说着迎面来了一个举止高雅的老人，多九公对他拱了拱手，说了几句话，那人忽然转头吐舌，似乎有些为难的样子。唐敖趁他吐舌头的时候仔细一看，原来他的舌尖分作两半，就像剪刀，说话时两个舌尖一起震动，所以发出的声音不同。两个人又谈了好久，多九公向老人连连鞠躬，那老人又说了几句话，把袖子一甩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唐敖上前问：
怎么回事啊？
方才我跟他闲聊几句，趁机谈起音乐，请他指点指点，他听了就摇头说，音韵这一门学问是不能外传的秘密。他们的国王啊，曾经严令过，如果有贪图钱财而私自传给邻邦的，不管是官员或百姓，都要治罪。所以呢，他不能谈。那我呢，就求他偷偷告诉我，说我若是得到这种学问，感激都来不及了，哪里还会走漏风声？他却回我说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件事情啊，在这个国家太重要了，所以他不能违法。后来呢，我又鞠躬再三的恳请，他就说以前邻国有人要送给他一只大乌龟，说呢，这个大乌龟的肚子里藏着无价之宝， 如果呢，将音韵交给他，他愿意将宝物取出来作为酬劳。他说那个时候啊，他连那个大乌龟都没有要。今天啊，我只不过举了个弓，就想要求得音韵。他说难道鞠躬比乌龟肚子里的宝物还值钱吗？
啊，给他宝物都不愿意交啊。想不到学习这一国的音韵竟然这么难。不过还是拜托九公想个办法，才不至于叫我白白跑了这趟路。
今天太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堂兄既不懂他们的语言，明天也不必上岸来，我再去探听一下，若是能够问到一丝线索，略微知道一些皮毛，就可以慢慢追寻啦。
回到船上，林之样的货物已经卖完了。至于那只双头鸟，有个官员想要买去孝敬太子，虽然出了价钱，林之阳却想要趁机大赚一笔，仍不肯卖，因此他们还得在这里多耽搁一些时候。第二天，多久公、林之阳两人分头上了岸，唐敖在船上待了半天。到了下午，多久公回来不停地摇头说：
堂兄啊，这个音韵学据我看，只好等来生投胎到这个国家再来学吧。今天我到大街小巷的酒楼茶坊，费尽了口舌，到处打听，要让他们吐露一些，却比登天还难。我想问年轻人或许有些希望，谁知道那些年轻人一听说我要问他们音韵，连忙用手掩住耳朵走开，比老年人更守口如瓶。
他们这样害怕，九公可打听到国王定的是什么罪名呢？
我的确是打听过，原来国王认为他们之所以能与邻国并驾齐驱，全仗这门音韵学。这几年本国的读书风气已不如邻国，他们怕邻国再把音韵学学去，便难有高出别人的地方了，因此禁止人民私自传授，并定一罪惩治。堂兄，你猜猜是什么罪？
哎呦，我怎么猜得着呢？请直接告诉我吧。
哎呀，这国王说，如果把音韵学教授给邻邦，不管是官员或平民，如果还没有结婚的，终身不准结婚；已经结婚的，要立刻离婚；再犯就要动用刑法。哎呀，正因为这个规定，让那些年轻人更加不敢犯呐。
既然这样，九公为什么不去请教那些丧妻的人呢？
那些死了妻子的人，虽然没有妻子，不怕离婚的处罚，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再续学呢？况且那些丧妻的人脸上也没有贴纸条，我总不能遇见年老的人就去问他有没有老婆吧。
唐敖听了不觉好笑起来，想了一想又不觉气愤地说：
哎呀，这样说来，难道连一点门路都没有吗？
哎呀，今天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堂兄还不死心，请你自己去问吧，我实在没好计策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下次我们会听到他们继续待在奇蛇国，后来还用神奇的药方救了太子一命呢。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缘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。